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3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香港大学要求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在星期三下午五点前移除港大校园内国殇之柱雕塑的期限到来之前，创作并且拥有国殇之柱的丹麦的雕塑家高志活已经向港大表明索回并且将国殇之柱运来香港的立场。据美联社的报道，高志会通过电邮发表的一项声明说，他已经聘请一位律师来到处理此事，并且希望将雕塑在有罪而且无损伤的情况下运出香港。由高志会创作的雕塑国殇之柱描述并且纪念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当中被解放军戒严部队血腥镇压的受害者。中国政府从未公布六四天安门事件当中的确切的死亡人数，但是外界估计遭镇压而丧生的青年学生和市民人数应该在几百到几千之间。高志活创作了国殇之柱之后，将这座雕塑是出借给支联会，而支联会就将雕塑安放在港大校园之内。国殇之柱在香港已经公开展示了24年。在北京当局和港府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以国家安全为藉口全面封杀和打击民主派和不同的政见，并且将很多泛民领袖和社会人士逮捕、起诉或者关押之后，很多崇尚民主自由的民间团体被迫宣布解散，支联会在上个月被迫宣布解散。上个星期香港大学下令要在本星期三下午五点前将国殇之柱从他们的校园当中移除。高志活上个星期接受美联社访问的时候曾经说，将该雕塑妥善运来香港可能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高志活星期二通过电邮发表的声明说，他聘请的律师已经写信给有关方面，要求针对此事举行聆讯。高志活聘请的律师同时说，希望寻求一个友好的解决办法。高志活未有透露他聘请的律师是来自哪一家的律师事务所。他在声明当中说，他当然非常担心雕塑在移动当中被毁坏，他亦都要强调他将认定雕塑遭到毁坏的责任将由学校来到承担。被怀疑人身行动受到控制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近日在香港露面的消息得到了几家媒体的证实。如果这个消息是属实，这个将意味着马云与中共的关系可能有所改善。马云去年十月在上海外滩金融峰会上就中国金融系统风险发表了与中共高官的意见不同的讲话之后，就从公众的视野当中消失。坊间很多传言马云已经受到边控甚至秘密拘押，但近日港媒和西方媒体就报道说，马云的确在香港现身。最早报道马云人在香港的是香港英文媒体虎报。虎报说有目击者在10月1号在香港见到了马云，但不知道他为什么来到香港，也不知道他是否已经离开。路透社星期二亦都报道说，是两名的消息来源说，马云本人目前确实在香港，近几日与商界人士进行接触。他们说马云上个星期在香港与几个商业伙伴一起用餐。马云的消息通常都是经由阿里巴巴公司对外宣布。路透社说阿里巴巴没有回复路透社提出的相关的询问。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敦促北韩避免加剧紧张局势的举动，并且呼吁平壤当局认真参与外交努力以达至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白宫在星期二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沙利文与到访的南韩国家安保室长徐芬当日举行了会谈，就目前半岛的安全局势进行详细的讨论，并且作出上述的表述。沙利文还向徐芬重申美国支持朝鲜半岛南北方举行对话与合作。受到前北韩官方的通讯社报道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一在检阅武器装备研发成果的时候说，美国是朝鲜半岛不稳定的根源，北韩建立自无不胜的军力是为了不给任何人挑战北韩的主权，而不是为了对付南韩。观察人士说，金正恩试图通过此举分化南韩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并且希望首尔能够说服华盛顿缓解对平壤的经济制裁。 在蔓延全国多地的电荒严重冲击工业生产，可能在今年冬季明春对经济造成重创的压力之下，中国政府再次出手以进一步放宽燃煤发电上网电价浮动的办法，一方面鼓励电厂扩大产能发电，增加上网供电，另一方面强迫工商业用电的客户以市场价格支付电费，推动电价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星期二发布公告，宣布将会加快推进电价市场化的改革，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电价的机制，保障电力安全稳定供应。公告特别提出要将向燃煤发电企业收购电力的价格纳入市场化改革的范围。国家发改委星期二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市场化改革的通知，提到的具体的步骤就是放宽市场交易电价上下浮动的范围。目前燃煤发电市场交易价格的浮动范围是上涨不超过 10%， 而下跌是不超过 15%。 最新的市场化改革措施即是将燃煤发电市场交易价格的上浮的界限提高到 20%， 而且高耗能企业使用的电量的市场交易价格还不受上涨 20% 的限制。随着全球芯片持续短缺和中国拉闸断电的影响，中国九月份的汽车销售较一年前暴跌了 19.6%， 并且已经是连续第五个月下降，而今年的第三季也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13%。 但是美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在中国的销售业绩就获得大幅的提升。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汽车销售下降的原因是由于煤炭紧张造成发电量不足而出现的电力短缺，再加上已经持续很长时间的全球芯片供应紧张，迫使很多主要车厂停工或者减产。星期二公布的报告说，大批的美国人正在离职，这个是美国雇主很难是请到员工的一个原因。劳工部话，离职的人员八月份升到430万，比七月份的400万人增加了30万，是自从2000年12月以来的最高点，占就业人数的将近3%。报告并且显示，新增就业人数八月份亦都有下滑，可供招聘的就业从上个月的1110万下降到1040万。报告的数据帮助解释了就业市场一个的困惑，就是八月份和九月公布的公招聘的就业岗位数量几乎创下最高纪录，但实际招聘却是急剧下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获得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的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日本的新内阁改组之后对华立场成为课题，我们亦会报道中央情报局的新的任务中心是应对中国的威胁打持久战。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民主党新的选制之下宣布不参选立法会选举，民意调查展 53% 的民主派支持者反对参选。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距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只有两个几月的时间，新的选举制度会否令到参选人变成清一色？民主派最大政党民主党是否参选呢，亦引起了各界的关注。民主党在刚过去的星期一公布就立法会选举的党内因选提名期截止，并没有任何党员报名参选，那就代表着民主党是不参与今届的立法会选举，是自从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以来的首次。 民主党的前立法会议员李华明就说，冇人参选是因为党内提高参选门槛，令到有意参选的人被 DQ。 李华明又表示会考虑退党。有民意调查就显示 ,53% 的民主派支持者反对参选来紧的立法会选举。有学者分析就说，就算有民主派愿意参选，都不一定得到民主派选民支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民主党星期一，即是10月11日发新闻稿公布，该党就今年底立法会换届选举的党内因选提名期在当日傍晚6点截止，并没有收到任何党员提交报名表格，意味民主党不参与今届立法会选举，是主权移交的临时立法会之后民主党首次不参与立法会选举。一直主张民主党参选的创党元老前立法会议员李华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次民主党没有人参选立法会是因为党内提高参选门槛，令有意参选的人被 DQ， 即是取消资格。他又批评今次的参选门槛偏高，对这个结果不感到意外。
没人参选，因为我们有些想参选的人又被这个 DQ 了，取消資格，咁變咗實際上係我知道就唔會太多合適嘅人去選，加上我哋嗰個參選門檻，今次民主黨嚟講咧係比以往都係偏高嘅，咁亦都令到啲黨友唔係咁容易攞到即係嗰個黨內嘅提名去參選，咁所以變咗呢個結果我就唔會係好意外嘅。
记者问及今次是民主党自临时立法会以来首次缺席立法会选举，对民主党的发展和往后的政治空间有什么影响？李华明回应表示绝对有影响，他认为民主党作为一个植根于香港的政党，从来未试过没有派人参选，而且民主党过往在立法会多数都是民主派最大政党，他担心今次不参与立法会选举，往后几年民主党在香港政治上变成没有什么影响力。
今次在这个环境，当然这个选举制度是倒退了个民主方式，我们就没有去参选，变成民主党这几年呢就在个政治上没什么影响力的了，即政府的事都更加不会看，还有我们服务市民的能力都会差不多可以说消失的。
所有区议员上个星期五，即是10月8号完成宣誓，多名民主党主选派区议员包括副主席梁亦婷等都被 DQ， 他们五年内不得再参选。李华明表示，基本上有参与去年民主派立法会初选或者借出区议员办事处作投票站的区议员都会被 DQ， 他形容当局差不多是一网打尽，他又认为初选47人案的官司还未正式开审，大部分被告都不获保释被还押，加上多名区议员被 DQ， 令到民主党丧失一批好想参选的党员，加上党内参选的门槛偏高，令有意参选的党员遭遇更大的困难。李华明坦言他的意见是少数派，他会观察党中央就今次没有人参选立法会怎样跟党员计划未来，如果党中央的路线和他的看法不同，到时他会考虑是不是仍然留在民主党。他又表示如果大家的看法不一样，谈不上分裂不分裂。
不知道是不是分裂啦，因为实际上党中央领导他们呢就多数是不赞成去选的，我自己看到。咁比较年轻的党员很多在民主党都是不赞成去选的这一届来讲。咁我的意见是少数派的，即我是可以说是少数的意见在民主党。咁我想没什么分裂不分裂的，即大家不同的看法啫。
李华明又表示他不知道会不会有民主党成员退党参选，不过他公开讲过如果有人退出民主党去参选他会提供协助。 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在新选制之下，今届立法会选举的形势同以往有好大分别。有建制派指民主党不参选可能违反国安法，但是参选亦都不一定拿到足够的选委提名和通过资格审查，因此他不认同今次民主党中央是故意提高参选门槛，阻挠党员参选立法会。他认为民主党没有人参选和多名参选派区议员宣誓之后被 DQ 等的因素有关。
我相信是民主党内部的所谓参选派经过这几轮的个、就是、DQ 之后，再加上个形势这样，都真的觉得没得玩下去了这样。所以就算个门槛、啊、事实上你说你我说他哋真係要參選嗰陣四人提名，我相信真係唔難嘅，係嘛？咁都唔玩啦，咁樣。咁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政府以至嗰啲建制派人士個個即係自己講一套標準，跟住越阻越好啊！你參加就話你搞事，唔參加就話你搞事。咁我相信會令到即係好多人覺得即係無所適從，亦都好難玩落去，亦都尚有相當之多人覺得即係。不需要为一个这样的制度去涂脂抹粉，各种因素加起来今次没人参选。
钟建华表示，民主党过往经历过分裂，但是他认为今次立法会选举如果有人退党参选不会有什么着数，因为参选立法会涉及的资源比较多。他又表示，民主党元老李华明考虑退党，据他了解响应退党参选的民主党成员不多。
咁民主党分裂都唔系第一次啦，系嘛？但系今次即系分裂出嚟，亦都唔会有咩着数咯。我觉得系嘛，即系分裂出嚟唔代表你一定选到，系嘛？一定一样 A 票，系嘛？而且选立法会涉及资源都比较多，系嘛？咁即系都比较困难嘅。咁作为一个民主党嘅元老，佢当然可以发表意见啦。咁但系即系我觉得退落嚟嘅人啦，你喺參與發表意見，俾將你經驗分享的過程裏邊啦，就唔應該用啲脅迫嘅手段噶。咁如果係咁嘅話，你即係冇人可以阻止任何人退黨噶。如果你覺得真係要選嘅，你咪自己選咯，或者你真係退黨咯嚇。即係我覺得冇人，我睇到嘅反應就得到嘅呼應唔係好多咯。
香港民意研究所上个星期五，即是10月8号公布一项有关民主派参与立法会选举的民意调查。上个星期一至到星期四，即是10月4至到7号透过网上问卷成功访问6071名12岁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结果显示，支持或者反对民主派参加12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的受访者意见分歧，分別有37%支持和38%反對民主派參選，另外有18%的受訪者表示一半半。以政治取態區分，5159名自稱民主派支持者當中，有53%反對民主派參選今屆立法會選舉，支持的有25%，另有13%表示一半半。調查亦都問及，如果有民主派人士嘗試參選今屆立法會選舉，79%的民主派支持者認為呢啲參選的民主派人士大部分甚至全部唔能夠通過候選人資格審查。負責呢項調查的獨立政治學者、時事評論員黃偉國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調查結果反映民主派支持者對新選制之下首次立法會選舉充滿矛盾的心情。
民主派支持者，他們雖然有25%是支持這個民主派參選，但他們都相信他們都未必能夠通過這個資格審查委員會的政治審查。咁呢一度其實亦都反映到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可能嗰一種妥協，即係可能有一啲真係妥協到就係話你要跪地棄豬啦，你都要試噶啦。咁可能都係一種即係冇尊嚴，或者呢一個叫做冇尊重情況之下都要試一種即係參與選舉啦咁樣。咁可能都係滿足佢哋嗰一種，即係個議會起碼都有一兩個正常。或一兩個叫做議政的一個議員。
黄伟国表示，民调显示有 43% 的非民主派支持者支持民主派参选。他认为就算有民主派人士真的能够成功入闸参选，这些非民主派支持者都不会投他们一票。他认为数据反映，无论民主派支持者或者非民主派支持者，他们都相信就算民主派人士参选今届立法会选举，他们都不能够通过资格审查被取消参选资格。黄伟国认为，就算有民主派愿意参选，都不一定得到民主派选民支持。
其实无论是民主派支持者或者叫非民主派支持者，他们都相信民主派候选人很大程度上都会在今次12月的立法会选举里面是被取消参选资格的。这里也可以释出一个信息，这个也都我不知道想着参选的民主派的一些候选人会怎样看我们香港民研今次调查的数据。但是我想更加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究竟你以为你没有尊严参选的话，你觉得最终就算被你入闸，你觉得选民会不会投他们的一票呢？
记者问及有意见认为北京不希望今次新选制之下的首届立法会选举候选人只有清一色，为什么多个知名度较高的民主党参选派区议员在宣誓之后被 DQ， 成为今次民主党没有人参选立法会的主要原因之一。黄伟国表示，当局借宣誓 DQ 多名民主党参选派区议员，反映北京已经不在乎民主党在新立法会里面作为政治花瓶的功能，亦都不在乎民主党个别人士是不是参选。至于有建制派人士表示民主党不参选可能违反国安法等的说法，黄伟国认为是欠缺法律理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中央情报局正在建立一个高级别的中国任务中心，以便更好地聚焦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和威胁，既加强针对北京的情报搜集，又强化针对中国的反情报作业。美国的前情报高级官员对这个任务中心的建立是表示赞同的，说美国将中国带来的威胁置于首要位置，并且成为未来多年长期的关注焦点。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倪芝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情局局长威廉·巴恩斯10月6号在向中情局内部人员发表的一次谈话中宣布设立新的中国任务中心，称这个是进一步加强我们集体工作，应对我们在21世纪面对最重要地缘政治挑战，即越来越敌对的中国政府的努力的一部分。拜恩斯表示，他所设立的中国任务中心跨越中情局所有的任务领域，但他强调中情局关注的是来自中国政府而不是人民的威胁。这个将会是美国中情局首次单独设立如此高阶级别的中国任务中心，此前一直是中情局东亚和太平洋中心处理中国方面的情报。前美国国防情报局代理局长戴维·雪德对美国之音说，从各种迹象来看，我相信中央情报局局长巴恩斯已经认识到，在大国竞争中，美国面临的真正挑战在未来很多年，从当前的10年以至之后，中国都代表了对美国利益的最大威胁，不单止是针对东亚，不单止是在中国近邻还是在远方，中国在全球范围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美国政府在逐步加强针对中国的应对机制，今年年初国防部成立了一个由20个人所构成的中国工作组，以便在跟中国有关的事务上规划出一条坚实的前进道路。哈特逊研究所研究员艾兹拉·科昂曾经担任过国防部情报与安全事务代理副部长，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一个好的兆头，中央情报局决定和国防部的引领趋势，认识到中国构成的威胁需要多方面应对，不单止只是在一个领域来到对抗中国，而且需要利用中情局的所有机制和能力来到正确应对中国构成的威胁， 通過創建一個單獨的實體，就好像國防部已經做緊嘅咁樣，你允許跨多個領域真正去關注同埋集中對抗中國嘅威脅。防話中國任務中心嘅建立可能會幫助打破政府內部官僚主義嘅阻撓，更有效地去處理情報。科航話有一件事情真正阻礙咗中情局正確對抗中國嘅能力，這個就是領導層在過去20年的大部分時間裏面都停滯不前，而且領導層因官僚內控而分心，因此通過擁有一個中心，並且我認為有各種跡象地表明拜恩斯局長會給予這個新任務中心的領導者真正的權力和頂級保護，這個領導人將會能夠打破減緩中情局對抗中國能力的官僚主義。中情局計劃在全球布點派遣精通中國事務的情報分析人員和技術專家，並抗擊中國的利益。中情局還將會招募和訓練更多講普通話的人員。拜恩斯本人現在每個星期都要與中國任務中心主任以及中情局其他主管官員開會，形成一個統一的完善的戰略。對中國一直持鷹派立場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盧比奧對中情局設立中國任務中心的措施表示歡迎，並強調我們政府的每一個部門都需要在信息結構和行動上反映出這種大國之間的競爭。在將中國事務獨立出來的同時，中情局將原來獨立的北韓任務中心歸併到東亞與太平洋中心，將伊朗任務中心合併到中東中心。科昂認為這樣做顯示出拜恩斯將中國置於北韓之上。科昂說，我認為中國肯定被認為是比北韓更加大的威脅，這個是一個比北韓複雜得多的威脅，當然也都更加強大，它是很多不同領域的威脅。你知道它不單止是核威脅，也都是軍事威脅，也是一個經濟威脅。而且你知道在新冠病毒中看到的情況，習近平政權的魯莽行為構成了科學威脅，所以它肯定更加複雜。所以我確實認為就優先級別而言，拜恩斯局長做出了正確的決定。然而前美國國防情報局局長薛德認為這樣的轉換並不講明中國帶來的威脅更大，或者美國不重視伊朗和北韓。他認為這種變化顯示出美國將在未來很多年裏面增加針對中國的關注。然而不理是擁有核武器的北韓，定是野心勃勃想要獲得核武器的伊朗，他們確實代表了對我們的重大威脅，因此我不認為這個是一場零和遊戲。伊朗和北韓被安置在其他中心的事實不意味著對他們的關注度下降，但我認為真正激增的是對中國對美國利益在未來多年甚至幾十年威脅的關注。薛德認為由於中國的野心是非常長期的，即使現在討論2050年甚至是2100年中國所帶來的威脅都不過分。在中情局長拜恩斯宣布成立中國任務中心的前一日，年報說近年來俄羅斯、中國、伊朗和巴基斯坦等國家敵對情報機構一直在追捕中情局的消息來源，並在某些情況之下將他們變成雙重的間諜。兩位前美國情報高官並不認為新中國任務中心的建立與失去線人有直接的聯繫。美國前國防部情報與安全事務代理副部長科昂說，我認為他的時機可能與創建新組織的官僚現實更加相關。前國防情報局代理局長說得話，就我們在世界任何地方保護和增強我們的作戰能力而言，反情報工作開始始終都是最重要的，原因很明顯，我們希望保護那些收集手段不被對手知道。在這種情況之下，我不知道這兩件事之間是否存在直接的關係，但我要所講的是，在一個好像中國這樣監視能力無處不在的國家，我們需要大量的反情報努力。前國防情報局情報分析師丹·蓋瑞特亦都認為， 有關美國失去在中國線人的消息已經被報導多年，中情局在此刻宣布設立中國任務中心是為了全面因應中共行為的威脅。蓋瑞特說，正如宣布中國任務中心的聲明中所說，該中心的設立似乎是為了直接回應中共敵對的持續擴張的行為對我們國家安全所構成的全面戰略威脅，而不是一個特定的或一系列聲稱的中國反間諜對抗美國的事件。拜登總統上台以來，美中兩國政府已經是多個層面進行接觸。白宮上個禮拜表示，拜登總統將在今年年底之前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舉行首次的視像峰會，此前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與北京最高級別的外交官楊潔篪在瑞士蘇黎世進行了6小時的會晤。現在中情共結立中國任務中心，是否體現了美國對中國深層次的不信任呢？霍昂不認同這種說法，他對美國之音說，我認為我們與中國進行這類互動的事實使到擁有專門的情報行動很有必要，這將會有助向美國政府領導人通報習近平政權的計劃和意圖，所以有一個中心支持這些談判，我認為就是這麼簡單。就信任度下降而言，你知道，坦率地說，我認為習近平政權和中共的行為已經讓信任度下降了很多年了，而且我根本看不出有太大的變化。說得話，中國近年來對美國政府網絡進行攻擊，例如從人事和管理辦公室的網絡上刪除了2000多萬人員的檔案，使到人很難再相信中國政府。他說，我的意思是，這個並不意味著你不能夠同時跟他們進行對話，但套句前總統里根的話去說，信任但要核實，亦都適用於我們跟他們所達成的協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倪芝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日本新任自民党总裁岸田文雄在10月4号获得日本国会正式通过出任新的日本首相，同日他就宣布新的内阁名单。日本政治家和东亚国际关系学者就新内阁对中国的关系影响提出了他们的分析。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国会参众两院在10月4号举行首相指名选举，执政的自民党总裁岸田文雄取得过半数选票当选，正式成为日本第100任首相，正式公开新内阁名单。防卫大臣岸信夫和外务大臣茂木敏充两个人维持原职不变。前自民党参议员智库 PHP 研究所社长江口克彦对美国之音表示，对外关系的主力防卫和外务大臣留任意味着岸田有意维持先前长期执政的安倍政权对美中台的外交路线。他指出，自安倍后期开始一直到前任的菅义伟政权，日中关系极为恶化，日本和北京的互动其实很薄弱，这些将会是岸田想要调整的。
岸田さんが安倍さんが壊した大きな橋を補償金するっていうか、まあ、復元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は。
江口克彦は、如果讲从安倍到菅义伟政权日中关系，这座大桥几乎被炸毁了。依照岸田留任防相和外相可以得知，他并没有打算重建这座大桥，不过以岸田温和和稳重的性格以及向来重视经济的政见，有可能会试图建立一些类似小桥的疏通管道，在日方立场不变的前提之下，和中国保持经贸上面的联系窗口。从岸田最近先是点名中国为最大的贸易伙伴，希望和他继续对话，同时又提及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企图改变现状的问题，对于中国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CPTPP 亦都抱持疑虑。可以见得岸田内阁的对中政策会是务实而维持强硬作风。日本福井县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岛田洋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留任的两个人在对中态度上面其实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茂木外务大臣は英語で言うと moderate、まあ、穏健派というかね、まあ、中国政府にかなり気を使う。
岛田洋一说， 外相茂木敏充不是親中派，但是他基本上是以避免紛爭作為原則的人，目前亦都不願意以人權為由制裁中國，所以他對中國的態度會相對消極。房商岸信夫是前首相安倍的包底，是出名的親台派，他向來對中國抱持強硬的立場，亦都在考慮增強日本的軍事力量，對於中國應該是非常不討喜的人物。他認為以中國對日本造成的威脅，岸田政府在外交上面亦都應該向岸信夫的立場調整。新內閣由20人組成，其中13人是首次入閣，前文部科學大臣秋生田光一就轉任經濟產業大臣，台灣日本研究院秘書長林燕宏博士對美國之音表示，岸田的新內閣中和前任內閣有同有異，對外維持安倍作風不變，對內就要尋求新的改革氣象。
其實再從這次有13位新人入閣，可以說是日本正式進入後安倍時期進行世代交替，内阁现在的改革重点其实是在内政方面。
林燕宏博士说，其实再从这次有13位新人入国，可以说是日本正式进入后安倍时期进行世代交替了。内阁目前的改革重点其实是在内政方面，包括东京奥运的收尾、经济振兴、防疫对策等，都希望给新内阁的国员好好地发挥。岸田的派系不是特别有倾的保守派，有意推动国民的福利政策，而这些在外交上面会反映他的重视人权的特色，所以即使以内政改革为重心，对中立场仍然不会软化，这些也可以见于在内政国员的安排上面。
经济产业大臣が、萩生田さんになって、
岛田洋一教授说，经济产业省大臣是由曾经在安倍时代担任内阁官房副长官的秋生田光一担任。秋生田向来被视为安倍的心腹，亦都是有名的亲台派，对中国持有相当严厉的立场。经济产业相等于是政府的二把手，一般来讲并不需要对外交有强烈作风的人物，所以这个安排亦都反映出，即使在内政方面人事的变动，还是顾及安倍的对中立场。以迪生田的过往风格，他认为他应该会加强日美关系，来到制衡日本和中国的经济议题。岸田新内阁最引人关注的新设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这个职位，由46岁的小林英姿担任。自民党干事长金利明在10月3日表示，经济安保大臣这项新职务必须能够对所有省厅部会下指令，包括对国家安全保障局NSS 在内，都要能够充分掌握。林燕宏博士表示，岸田对于国家的安保是以多种面向思考，国防维持以美国为主的方向，但是经济安保随时有可能爆发问题，而且已经有迹象了，因此这些必然是岸田的施政重点。
在美中贸易战中，日本产业已经受到波及，加上这几年中国在经济领域也开始渗透战略。
林燕宏表示，在美中贸易战之中，日本产业已经受到了波及，加上这几年中国在经济领域也开始渗透战略，日本必须慎重处理技术与数据外流，以及日本开发的高科技被中国军事转用等的问题，而且日本也都想要逐渐减少对中国在供应链和消费市场上面的依存度，所以岸田明年可能会在国会推出经济安保的相关法案，进行安保法制大改造，尤其是经济安保上面制定一些使到日本不过度依赖中国的法规，为经济上的扩张政策作更具体的规划。江口克彦认为，岸田启用小林英姿为经济安保大臣是有意识亲美和亲台的动作。
小林という人はハーバード大学なんかに留学3年ぐらいしたんでしょうね。3年間の間に。
他说小林曾经在哈佛留学，取得公共政策的硕士，在美国建立了相当的人脉，英语也十分流利，他对台湾非常友好，除了曾经在2018年代表自己的自民党捐款为台湾地震赈灾，还在个人网站上面说台湾是日本的老朋友，和日本共享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等基本价值观，有台在经济和安全方面都是战略伙伴必须加强合作。 小林英姿隶属于自民党的二阶派，派系领导二阶进步向来以亲中色彩闻名，因此小林的亲台抗中作风受到不少的质疑。
二階派っていうのは、玉石混交なんですね。誰でも入りたいっていうか、自民党に入りたいっていう人を。
对此、江口克彦は、二階派本来就好似垃圾桶一样，吸收成员几乎是来者不拒，根本并没有共识。二階进博自己亦都从干事长退位了之后，影响力肯定是越来越少，何况小林之前在自民党内研讨经济安保的新国际秩序，创造战略本部担任事务局长，长年参与经济安保政策的规划，跟随这个战略本部的召集人，亦都是新的自民党干事长的金利明一起讨论拟定经济安保意见。金利明的抗中路线是中国点名的反感对象，小林受到金利明的赏识和推荐，在这么重要的职位上面和金利明合作是不可能亲中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0月4日致电祝贺岸田文雄当选首相，表示中日应该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加强对话沟通，增进互信合作。同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亦都致电祝贺，提及敦促推动中日关系沿住正确轨道健康稳定发展。
目前に迫った北京オリンピックにボイコットするっていうような国も出てきかねない。
岛田洋一教授话：中国目前最希望嘅就系顺利举办北京冬季奥运，但系目前西方国家嘅国会同民间纷纷出现抵制北京冬奥的动作，所以中国希望同日本维持友好的关系，提醒日本今年东京奥运的时候，中国派出最大的阵容的代表团出席来到支持日本，希望日本亦都有所回报。而且中国一向并不希望日美关系亲密，安全向来给人温和的印象，中国当然希望趁机修复日中关系，给日本尽量远离美国。林燕文博士认为，岸田不是保守的极右派，中国必然想趁此机会令到日中关系稍微改善，所以这次反应迅速积极。
现在中国面临以美国带头的西方国家联盟之围堵，自己国家的经济也出现很大的危机，新首相岸田过往亲中色彩不强烈。
林燕文说，目前中国面临以美国带头的西方国家联盟的围堵，自己國家的經濟亦都出現了很大的危機，新首相岸田過往親中色彩不強烈，2016年當外務大臣的時候曾經訪問中國，同李克強、王毅等人會談，中國當然亦都趁機示好，而且岸田所屬的派系宏池會對中國的態度一直不算太差，歷來的派閥首領對於加強中日關係都是有些作為，中国一定会有所期待。但是自从中国通过海警法以来，日本就对中国非常警戒，近来在钓鱼台附近的威胁行为又非常频繁，改善中日关系不是一通贺电就有用的。林燕文博士表示，中国可能想看看是否有机会恢复日中两国的国事访问，等到疫情趋稳，这又将会是岸田必须面临的问题。江口克彦指出，不单止是中国的贺电，南韩总统文在寅亦都有致电祝贺，其实中韩都想改变同日本近年持续恶化的关系，只是他们最后都会失望的。他又指出，虽然岸田文雄之前是中庸的路线，但是还是右派，再加上日本社会目前对于中国同南韩的厌恶感激增，只要稍微对中国有缓和的态度都会招致人民的反感，如果中国自己的霸道行为不改变，日中关系是不可能修复的。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阿富汗的局势令到外界更加关注和他们邻近的中亚各国的国防安全能力。中亚国家军队的武器供应虽然仍然依赖俄罗斯，但是中国方面正在向这个地区国家提供更多武器装备。中国的武器所占的份额更加同每个中亚国家社会对中国的好恶有直接的关系。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大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在推行多元化外交的同时，一些中亚国家也都同样寻求武器来源多样化，因此来自西方、 土耳其等國家的武器裝備紛紛進入中亞武器市場，中國武器亦都更多出現在中亞國家的軍隊中。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加斯坦是俄羅斯所主導的集體安全防務條約組織的成員，烏茲別克斯坦和俄羅斯簽署有安全領域的雙邊協議，這四個中亞國家因此能夠以優惠的價格，甚至按照俄羅斯軍隊自己的採購價格從俄羅斯入口武器。多間中亞傳媒最近引述網絡分析報導平台中亞分析報導局的一份研究報告說，俄羅斯仍然在中亞地區的武器進口當中佔據頭位。一份研究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所的資料，總結了1991年到2020年中亞各國武器進口狀況得出的結論，認為俄羅斯仍然在中亞武器市場佔據主導地位並不令人感到意外，但最關鍵的問題就是在中亞各國武器進口中，繼俄羅斯之後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國家擅自應該成為關注的焦點。根據報告，在塔加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的武器入口中，中國就成為了繼俄羅斯之後排名第二的武器來源國。中國提供給烏茲別克斯坦的武器裝備包括了紅旗9防空導彈、無人機系統等等。在烏茲別克斯坦的武器進口當中，緊隨中國排在第三和後面的國家都是北約的成員國，他們分別是法國、西班牙、美國、加拿大和土耳其。報告認為，俄羅斯未來仍然將會是烏茲別克斯坦的主要武器供應國家，但是烏茲別克斯坦當局會在俄羅斯和中國之間去尋求平衡，烏茲別克斯坦與中國的武器交易合作會繼續地擴大。烏茲別克斯坦與塔吉克斯坦還有土庫曼克斯坦至今還未有發生過反中國的民眾抗議示威活動，而塔吉克斯坦對中國的各種依賴正在加深。中國幾年前投入巨資為塔吉克斯坦建設了新的總統府和議會辦公大樓，中國還設計計劃投入另一筆的巨資完善連接塔加斯坦和新疆的公路，這樣可以使到中國商品和貨物不必繞到吉爾吉斯斯坦而直接進入塔加克斯坦。塔加斯坦目前進口中國商品需要經過吉爾吉斯斯坦和新疆的通關口岸，但是塔加克斯坦與吉爾吉斯斯坦曾經因為邊境糾紛爆發過流血武裝衝突，土庫曼斯坦因為將自己定位成為中立的國家，因此在武器進口領域比其他中亞國家更加多元化。土耳其現在已經成為土庫曼武器進口的主要來源，排名第二的是俄羅斯，中國排名第三。在土庫曼斯坦剛剛舉行過的獨立30週年閱兵儀式上，特別展示了土耳其所生產的無人機等裝備。土庫曼斯坦剛剛以觀察員身份加入到土耳其所主導的特厥國家聯盟組織，顯示出作為北約成員的土耳其繼續在中亞地區擴大自己的影響力。與阿富汗接壤的土庫曼斯坦近幾年來還從另一個北約成員國意大利那裡大量採購戰機和直升機，烏克蘭、格魯吉亞、白俄羅斯等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亦都是土庫曼武器進口的來源國。有分析認為，土庫曼斯坦和中國的武器交易主要以天然氣和其他很複雜的方式來到計算，其余的兩個中亞國家吉爾吉斯斯坦和哈薩克斯坦近年來都時常爆發反中國抗議示威活動，這兩個中亞國家社會當中的很多民眾更將中國視為主要外來威脅，與前面所提到的三個中亞國家相比，在這兩個中亞國家的武器進口中，中國武器所佔份額非常之低。在吉爾吉斯斯坦的武器進口中，俄羅斯排名第一，其次是哈薩克斯坦，接著下來其他國家是中國排在最後。哈薩克斯坦與中國的武器交易情況與吉爾吉斯斯坦相似，哈薩克斯坦軍隊武器多數仍然來源於俄羅斯，其次是 歐洲國家排名第三的是烏克蘭，美國和以色列並列第四。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因為經濟狀況拮据，很多分析人士並不認為這兩個中亞國家有能力拿出資金大量購買武器裝備，因此這兩個國家的武器來源主要是外國援助，而俄羅斯剛剛好是主要援助國家。這兩國的軍隊除了仍然在繼續使用前蘇聯的武器裝備之外，由於俄羅斯在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都擁有軍事基地，造成這兩個國家不單止更加方便獲得到俄羅斯製造的武器裝備，亦令到俄羅斯較容易為這兩個國家訓練使用俄製武器的軍人，因此兩個國家的武器裝備供應未來還將會繼續依賴俄羅斯。以上是美国私音特约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中国共产党当局采取的口号、政策、做法，使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担心成大祸患的文化大革命有可能在中国卷土重来之际，文革研究在中国成为禁区，甚至成为中国媒体极力回避的一个禁忌话题。而同時在自由民主國家，文革就是一眾學者持續研究的課題。日本靜岡大學文化人類學教授楊海英就是眾多中國文革研究者之一。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金哲專訪文化人類學教授楊海英的第二部分。這部分楊海英為我們談論文革和日本的糾葛。下面是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
多年来对文革的研究当中，在中国内蒙古出生长大的杨海英特别注意文革对全世界的影响。由于多年在日本学习工作并且成为日本公民，他对文革在日本产生的影响尤其注意。他认为当今日本学术界对文革的批评力度和尖锐性不如西方国家的学者。虽然日本有三岛由纪夫这样的作家在文革开始没多久就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就在文革尚未结束的时候对中国的蛮横外交提出强烈的批评。以下是杨海英教授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的第二部分，杨海英发表的是他个人的观点。当记者问话，大家都知道文革不单止是中国的事，在文革进行的时候他就是已经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在法国有文革的风暴，在美国亦都有，日本亦有，大学年轻学生起来而造反，做教育制度的反，做政府的反。关于日本和文革的问题，他目前有两个问题想去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文革的初期，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起草了一份有关文革的声明，那份得到另外三名著名作家川端康成、石川纯从、公安部攻防联署的声明表示确表示反对文革所展示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展压学术和艺术。在三岛由纪夫等人发表这种声明的时候，日本社会和大众以及学术界如何来到看待文革呢？在文革发动55年之后，日本社会大众和学术界如何来到看待文革呢？
川端康成还有这个三岛由纪夫等等这些人呢，他其实是一个这个两支派。
杨海英说可以从第二个问题开始回答，那个就是大家都知道日本是亚洲最先进入现代化社会的一个国家，他们目前在汉语当中的很多的词，譬如共产、共和、民主、人民，这些词都是从日本引入的，也都是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大清帝国派到日本的留学生带回来的，后来在汉语白话文当中流传了下来，这个就是汉语概念的再引入。日本一直是一个在思想上很开放的社会，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等思想翻译得非常之快，这些东西换字成汉字之后，中国人用起来就非常之方便，马上就引入到中国，引入之后也都不觉得是从其他地方那里引入的，用起来得心应手。日本的社会风土有一种自由主义和左派这样的所谓进步思潮，这样的社会风气一直很强，这个就是导致了日本对中国往往是以现代中国的眼光来看待中国， 再加上1905年日俄战争，以及1931年918事变日本侵略中国，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之后，日本反思自己的历史，很多日本人觉得日本的道路走错了，他们对中国有一种负罪感，再加上自由主义的思潮，他们往往就觉得中国怎样讲他们就不用管了，中国做什么都是对的，他们日本对中国做了坏事，中国怎样他们就不要再讲什么东西了。他们明明知道人民公社的时候饿死了人，他们住在北京饭店的那些作家媒体记者都炸地看不到，还有在文革发生的时候，他们明明在街上发现了武斗，亲眼看到了，他们也都知道老社跳入太平湖，但是他们从来不提这些事，他们还说郭沫若如何风光得厉害，这些事其实他们都知道，但是他们都觉得反正是中国的事，他们自己的事就自己去办，而他们日本对中国做过坏事，他们就不想去提那些事了，这些是基于这种负罪感和赎罪感。另外一种情况是跟上面刚刚相反，中国先前叫支那日本人，就说支那人就是那种德行，他永远亦都现代化不到，永远就是那种落后的状态，所以中国出现人食人的问题亦都好，饿死人的问题亦都好，或者是暴力亦都好，还有现时的民族问题解决不到的又好，反正这些都是支那的问题，支那就是那副德行，从由负罪感而来的就是对中国发生的种种的坏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中国什么事都是好的，其实都是一脉相承，一体两面，就好像记者刚才提到川端康成和三岛由纪夫这些人，他们其实都是良知派，从思想量来讲，从日本近代哲学思想上面来讲，可以将他们划归到保守派或者中庸保守派，反正他们不是自由派，这些人觉得日本对中国应该一是一二是二，历史上面日本从中国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近代化之后中国又向他们学了一些东西，战争是战争，目前中国发生这种事怎样看也都是一种反智的做法，怎样看也都是对人民对一般人有问题的做法，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初起的时候，他们就发出了质问中国质疑中国的声音，但是很遗憾他们的声音并没有成为日本社会的主流，这种情况一直到现在都有，目前也都有不少日本人认为反正是中国，中国肯定是乱七八糟，不要跟中国沾边，这些是一种想法，另外一种想法就是中国怎样会有这种坏事呢，为吾尔族人的问题蒙古人的问题算了算了，他们对中国做过的事他们对这些点头哈腰就可以了，很多日本人就是这种心理。而记者又问话，在你看来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学术界同情文革甚至为文革平功摆好的大有人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呢？难道他们都没有看到文革造成的祸害，不知道中共自己都一度承认文革是一场浩劫吗？
这个日本的这个最大的问题何在呢？就是有一些日本哲学家曾经这么讲过，就是日本怎么看中国，日本怎么看亚洲，其实是日本人回头看自己的问题。
杨海英答话，这个问题亦都触及到了日本的中国研究、亚洲研究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有一些日本哲学家曾经这样讲过，日本怎样看待中国，怎样看待亚洲，其实是日本人怎样回头看下自己的问题。对他们来讲，中国亚洲是一种方法，是一种道具，是一面镜，他们照镜的时候就会想中国这么乱，他们日本又这么好，他照中国照出来的是脏乱差的那边，另外他们还照出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曾经亦都对日本做出贡献，日本还向中国学习汉字。总之在这样的研究中国的日本学者看来，中国就是一面镜，他从来都不会切入中国社会，做到 A 就是 A,B 就是 B, 譬如文革是怎样一回事呢？中国自己都否定了文革，当然否定得并不彻底，中国社会曾经承认过这些是一个问题，国际社会当然都承认过这些是一个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